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毁造各样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我们再看第六章，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十九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有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第25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然后第31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就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第7章第7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然后24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风吹雨打撞着那栋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耶稣讲完了这一些话，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事。我们好吧，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这一年最后的一天，在最后的几个钟头，我们在一同聚在你的脚前，主啊，我们觉得是你召聚我们，因为你给我们创造了一个饥渴的心。主啊，当世界在这个晚上狂欢的时候，主啊，是你召聚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愿我们能度过这个最有意义的晚上，因为你用话来充满我们，也用话来教导我们。主啊，但愿在这一年最后的一天，你的话在我们身上生根立基，给我们创造一个饥渴的心，是吧？为着明年，我们继续的仰望你，是吧？但愿明年是我们与你同在的一年，明年是我们与一同是长大的一年，明年也是丰收的一年，是吧？我们仰望你，但愿明年叫你旨意行在地上，真是如同行在天上。为了这一年我们的亏欠和软弱，我们求你赦免我们，但是我们感谢你，你有说不尽的恩典。一面你宝血洗净我们，另一面我们也知道你有说不尽的恩赐，所以我们再次的敢来到你的泉源良港，我们求你自己的爱再次充满我们。所以今天晚上当我们聚集的时候，你对我们每一个人深处说话，主啊，但愿今天晚的话说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主啊，我们仰望你，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可爱。我们都知道今天晚上呢是1997年最后的一个晚上，那么我们大概再过4个钟头，我们就要进到另外一个年头，就是一九 1998年这样来到。我相信我们这个组聚集，我们在这里也一定有他自己的美意，因为我们这一次是希望在跨年的时候，我们一同来看看圣经中一段很重要的圣经，那就是马太5章、6章、7章。刚才我们大概略略的读了一下，我们是选了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圣经节，我们大概读了一下。那么我们都知道马太5、6、7呢，有人称它做登山宝训，那也有人就简单称它做三项的教训。但是无论如何呢，我们知道这三章圣经呢，对于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三章圣经不光是道理讲给我们听，这三章圣经呢，也可以说在历世历代，在神的儿女中间，它不光是一个道理，而且它能够活在人的面前。那基督徒所以是基督徒，或者基督徒影响力所以震撼了整个罗马帝国，和马太5章、6章、7章都有关系。我们知道，大家都晓得，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全世界最有力量的一个国家就是罗马帝国。那么那个时候呢，因为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所以有14次非常大的逼迫。眼看着基督徒应该就要消灭，因为你想想看，基督徒是赤手空拳，那么只有罗马帝国呢，他们是武器最强盛的，所以他们用他们的武器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那么那些赤手空拳的基础又算什么呢？所以当他们要逼迫基督徒的时候，眼看着呢，教会应该是完全要瓦解了，神的人应该要灭了。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我们不大懂，到现在为止很多读历史的人还是觉得非常的稀奇，就是罗马人呢，罗马帝国用他的武器，用各样的方法来要对付基督徒。但是经过了300年的大逼迫以后，结果有了一个统计，那个统计就是在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有两个罗马公民，其中有一个就是基督徒，所以这是非常惊讶的。那个时候没有伟大的传福音的人，像格里汉和特里，或者说像圣方杰一样。但是为什么赤手空拳的基督徒，居然呢那个时候不光是没有被消灭，而且呢，在罗马帝国版图里面，那两个公民居然被找到这个基督徒？所以福音呢，可以说是空前的传开。那么这些人到底是哪里传？那么我们如果要知道到底他的秘诀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和马太5章、6章、7章很有关系。因为第11世纪的基督徒，他们不是讲道理的，你讲道理他们讲不过别人，但是他们的的确听了耶稣山上的教训，而且的的确就是活住那个教训。所以虽然罗马帝国呢花尽了费尽了心机要对付基督徒，我们还记得有一个罗马福音他们追踪的一个乡村去，那个乡村呢所有人都知道，如果他们要抓基督徒，这有一个人一定是，因为这个人是很有名的，只要有过路客一经过他的门槛，他一定呢请你坐下，一定给你一杯牛奶，还要给你给你这个快递。那么这是非常得罪人，一杯牛奶一块钱，那么这个就是他的钱。所有的附近村子人都知道这个人呢是有名的基督徒，他是愿意接待远方的人，只要有人经过呢，他一定就要接待。结果呢，他们罗马军队有人就奉差遣就去了，多拿所有的基督徒。那么很有名，这个人一定是基督徒，所以呢，他们就到了这个人家。那么然后呢，他就告诉那个人，他说：“我们听说这个附近呢，有一个人，每一个人过路的时候，他一定给他一杯牛奶，他一定给他。”他说：“这个人到底在哪里？”他说：“你等一等。”那么他说：“我等一等就告诉你。”他到厨房里面去。那么等一会儿，他果然端了一个热牛奶，还要端了一块的饼， 那么当一杯牛奶和一块饼是不是每一个一定的，然后呢就摆在他面前，他说呢，你们呢所捉拿的人就是我，你们所捉拿的人呢就是我。那么事实上其实他那个时候呢已经到院子里面，他已经把一个把他自己的坟墓已经挖了。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罗马兵丁非常的瘦，非常的瘦，非常的瘦，罗马兵丁非常的瘦感的。那么他们其中有的人就相信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基督徒那个时候的见证不是讲道理讲的，也不是传经传出来的，那个时候的见证就是他们有一种生活，那种的生活呢叫别人觉得这一般人是个不寻常的，这一般人他们有一种的光明，这个超凡的光明，他们和别人一比有许多的差。你记得主耶稣说吗？如果你担起你弟兄的安，你比外邦人有什么差别？那么还有主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犹太人中间最好的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认为说，如果在犹太教里面有两个人要上天堂的话，一个是文士，一个是法利赛人，这是他们最好最好的。所以你讲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义，就是指的这些人呢，他们专门遵行神的律法。我们叫文士不做别的事，只读圣经，所以他们可以说是一个圣经学者。那么法利赛人他们什么事都不做，他们把事情他们把所有事情都放下来，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遵守这些文士们他们所对于圣经对于圣经所有的事。比方说这个讲的安息日，什么叫守安息日呢？那么要有人给我们下定义什么叫安息日，所以我们知道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那么现在需要呢有文士他们去读圣经，然后告诉我们说什么要叫做做工。那比方说他们找出来了，说是做工呢就是只要你到礼拜六，你只要拿任挑任何东西有重量的东西，你只要拿任何东西有重量的，这个呢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做工了。好，那么现在好，那么他们就问说，那么我礼拜六能不能挑水呢？当然你挑凉淡的水当然是做工，可是呢你要问说到底你挑多少的水才算是做工，你要告诉我它的定义，多少的分量的水才算是有重量，那么两盆的水还有两杯的水到底怎么样的水才算重量。所以现在谁来专门来定这个，谁来替这个重量下定义呢？谁来下定义呢？就是这些文士，文士们他们读圣经就是要找出原则来。如果你要挑水，你怎么知道是重量呢？那么你只要照着他的解释就。那么现在如果你去问文士，文士会告诉你说，什么在礼拜六到底要挑多少的水才算是有重量？那么文士会告诉你说，如果礼拜六啊，你所拿的水，那个水呀、啊，比如果那个水呀、啊，不能够超过一分量，那个分量是多少呢？就是如果你的水呀、啊，能叫你的两个睫毛弄湿了，你知道两水叫你睫毛弄湿，那是很少的水，你只要比这个多一点点，这个比较多。所以你看，这个文士是很厉害的一帮人，他们不光读圣经。而且呢他们根据圣经找到一些定义，那么现在可以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礼拜六到底可以算做工？有很多的问题啊，礼拜六可以戴假牙齿，你这个算不算做工？礼拜六呢那可以看电视，那么他们告诉你说，礼拜六为什么不可以看电视？因为看电视你要开关呢，你只要一开一关，这个就叫做。所以呢犹太人小朋友很厉害啊，他们礼拜六还是要看电视，那怎么办呢？他们礼拜五太阳下山以前呢，他们就把电视就开了，但是麻烦就是永远关不了，它只是一个电台。所以你就晓得说，这个如果你要真的在那里照着律法来遵行的话，那么谁给我们这些标准，谁给我们这些答案呢？就是文士。那么法利赛人说什么呢？法利赛人就什么事都不做，他就专门呢 只要文士对于圣经怎么解释他就怎么解释。那么文士说到了礼拜六，文士告诉我们说到了礼拜六如果你碰到蝎子，那么你不可以用碗盖把它盖起来，碗盖盖起来就做过，所以你只好保护你，你碰到蝎子你不能用它盖起来。那么礼拜六可以不可以，你受伤了你可不可以涂一点药呢？那么文士说可以，不过这种药膏啊只能够叫你不恶化，不能叫它好。如果你叫你的伤口好呢，你就做过，如果你叫它不恶化是可以。所以现在你就明白，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啊，你就会知道说已经在社会里面产犹太社会里面产生一般的人，这般人就所谓圣经专家，他们专门来断定神的话。那么这就是公式。法利赛人呢就专门实行这些文士们他们所决定的，告诉我说这样不可以做，那样不可以做。所以现在你能明白，如果一个人真的是他的意像文士法利赛人，就是说他们的意啊，他们做好做的一个地步，他们的意其实就是律法的意，就是旧约圣经的意。他们不光是照着旧约圣经行，而且他们能保证他们不触犯旧约的律法，所以他们把它定得很细很细。那么所以难怪有人说，如果只有两个人上天堂的话，那么一个是文士一个法利赛人，只有他们上天堂。但是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法利赛人。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的义能叫他们将来进以赛亚国，但是呢他们的义不能叫他们进天堂。主耶稣说你们的义必须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才能够进天堂。所以现在很稀奇，我们的主呢是让不叫我们有一种的生活是比犹太人中间最高尚的人还要高尚，和外邦人来比我们要比他们有长，和税吏罪人来比我们也要比他们有长。世界上只有这三般人，一般就是罪人，还有一般就是外邦人，还有一般就是犹太人。犹太人里面尤其最好的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但是基督徒有一个特点，特点在什么地方？他们如果摆在哪里的话，他们给人的感觉就是超凡，给人的感觉就是不平凡。为什么？因为主给他们的生命呢是个不平凡。你无论摆在哪里，逼迫越大，他的反应越是爱的。许多时候，许多的基督徒，你看不出他的爱反应，因为你对他太好了。你对他越凶，你对他越恶劣，他的爱的反应越强。所以许多时候，基督徒里面的爱，是因为受尽了最残酷的逼迫，最后呢，你看见把它里面的不平凡的爱，那个基督的爱呢，能够彰显。所以我们要记得，在头三百年，为什么福音没有一个大，没有一个传福音的人像格里汉，没有传福音的人像孙大成，没有个传福音的人像这个宋尚杰？但是为什么？你看见吗？这个虽然基督徒在罗马帝国等于是枪口的底下，他们没有被消灭，反而呢我们看见说他们征服了罗马，罗马征服了那时候的世界，是教会征服了罗马，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所以你记得吗？这个等到这个逼迫最厉害的时候，这个罗马市长啊就上了一封呈文给皇帝，他就告诉皇帝说你不能再杀基督徒，他如果你再杀基督徒的话，所有的罗马地下都能挖空了。你们今天如果到罗马去参观的话，这个罗马地下的的确当时给基督挖空的，因为基督所有的聚会都到地下。那不止如此，他们说呢，那个这个市长说，他说你只要杀一个基督徒，另外一个人又要做基督徒，你只要杀他，你看基督徒的反应，你看基督徒被送到斗兽场他们的反应，狮子要来抓，要来撕碎他们以前，那么许多人都惊讶， 这些人的心呢像狮子的心，他们的脸像是天使。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今天所以福音能够传得那么远，不是因为我们基督徒传福音，我们读圣经全世界人都读基督徒。这就是教会历史里面一些非常，这就是为什么头300年你发现说这一班基督徒他们的特点是什么，他们的特点就是活出山上的教会。所以你真的要是回去读教会历史，回顾教会历史的话，你会发现马太5章、6章、7章可以说是圣经里面的最宝贵的一部分。因为这一部分呢是许多基督徒他们能够活出来，他们完全照着山上的要教训来做，结果呢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把整个的罗马帝国好像把它翻过来。那么这个的的确确是教会历史里面给我们看到的。但是呢你再仔细再往下看，你若再看这个历史下，你就发现说不光是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流圣徒的血，你如果读历史的话，你发现说罗马的教会也流圣徒的血。那么罗马的教会为什么会流圣徒的血呢？就是因为有许多的基督徒从第一世纪受完逼迫以后，他们就隐藏起来了。他们觉得这个教会呢已经和世界结婚联婚了，虽然君士坦丁呢把基督教把它接受为国教，但是你知道从此以后呢整个基督教就变质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因为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个君士坦丁啊他根本不是基督徒，他梦到十字架，他告诉他说你凭着这个旗帜呢你就能打胜仗，他果然打了胜仗，所以他就接受基督教做国教。不过不要忘记他仍旧是信太阳教的。那不光信太阳教，你知道说那个时候这个太阳教或者说这个或者说是巴比伦的宗教，就特别是这个巴比伦宗教啊，他们有一个像教皇一样的东西，有一个头头，那个头头那个头目呢，那个那是个拉丁啊，我想我不必大家讲大家听不懂，但是不要紧，就是说那个意思就好像是教皇一样。那么你知道吗，这个君士坦丁呢他有两个头衔，一个他是罗马帝国的皇帝，第二呢不要忘记了他就是那个整个巴比伦神秘宗教的那个头头那个头目，就像他们的教皇一样。所以如果你仔细的去读他的历史，他根本我看这个人可能根本没有得救，但是呢他却是拥抱基督教。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说你每个人要信耶稣，你若是尤其是阿兵哥，你要信耶稣的话给你2件衣服又给你几两银子。那么你想想看谁不愿信耶稣呢？那如果信了耶稣以后又可以2件白衣服又有几两银子，皇帝又是我的弟兄，那么这不是很好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吗，从此以后本来教会也是非常单纯的，那么这个仇敌这个撒旦呢，他当这个做吼叫狮子的时候啊，你看这个基督徒没有屈服，结果撒旦知道这一招不灵，所以他就化妆做光明的天使。所以现在不是逼迫基督徒，现在反而欢迎基督徒。那么你看等到他这个君士坦丁用政治的势力来帮助所谓基督教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若读圣经的预言你就知道，那教会呢就和世界就联婚，教会一和世界联婚，这就是教会堕落的开始。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教会像船一样，船可以在水里，水就是这个世界，但是水不可以在船里。什么时候水在船里，这个船一定要沉。所以现在你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你就知道说从君士坦丁开始教会就开始变质了。比方说今天我们大家都到这个，我们有的人今天从别的地方来，所以我们到了 Christchurch 应该要到广场去。那么到了广场我们这有个大教堂，你一进到大教堂你看那个今天那个安利甘会的那个教堂的那个样子， 就是早期天主教的教堂的样子。而天主教教堂最早的样子呢，不要忘记了，那个整个这个教堂的那个格式呢，实在说来就是那个时候君士坦丁啊，因为你知道在许多罗马的大城他们都有很大的会议厅，叫做 Basilica。 这个 Basilica 的这个建筑呢，就是因为人多，人要多的时候，你如果这个城里面好多人要聚集的话，要那么就在 Basilica 聚集。那么皇帝呢，他就把几个 Basilica 呢就完全就拨给这些基督徒，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大教堂就开始。那么然后人很多很多，因为你想想看，现在基督教成为国教了，现在呢已经是受大家的欢迎了，但是你没有想到从那个以后开始，慢慢慢慢的这个你就会发现说，在圣经里面，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东西不是基督的东西，慢慢慢慢就迁到教会里面，尤其到了罗马天主教，特别到了这个十六世纪最黑暗的时候，那么人得救可以买赎，人要买赎罪券，如果你买了赎罪券，就很多的罪要得到赦免等等等等。那么尤其你如果注意看他们的弥撒，你发现在很多的仪式里面有各种宗教的这个影子在里面，甚至有佛教的东西在里面。所以现在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呢已经开始脱俗了，因为这个其实说来就是罗马，就是什么，就是巴比伦的这个就是巴比伦势力的一个延伸。明天呢我们早晨的是讲启示录，讲到将来呀，我们叫如果你读启示录十七章十八章的时候，你知道将来这个敌基督来的时候，他这个不光是政治是个大一统的局面，经济是个大一统的局面，尤其是宗教是大一统的局面。那如果宗教是大一统的局面的话，你就知道说现已没有多久以后，你会发现说许多的几个大的宗教要联合的，你会发现佛教会跟天主教联合，会跟这些联手的，而且你慢慢会发现呢，现在已经走这个趋势。那么我听吴牧师说，今年四月五月你记得吗，达赖喇嘛就被邀请到这个，今天我们去过那是圣公会啊，那应该是英国安利甘教会的教堂里面，那么在那里演讲。那么这个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么有人问这个主教你为什么这样子，他说我是个讲和平的人。那不错，讲和平的就是四海一家。那么这个时候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发现最后许多的宗教要成为一个，那么那个时候呢，那个宗教的领袖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是有两只兽吗，一只兽是敌基督，还有一只兽呢就是假先知。那么这个就是很有宗教修养的，所以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很清楚，你可以看得出来，到了这个教会后来从第四世纪开始，那么教会就开始慢慢发达了。你知道教会发达到什么地步呢，在欧洲所有的土地有一半都是天主教的，有一半都是教会的，所以你可以知道说那个势力不知道有多大。那么那个时候呢，如果教会要断定一个人是异端的话，那么你看他们绝对不自己审判，他一定交给异端裁判所，然后最后执行的呢就是世界上的机构来执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就知道说有许多人不肯妥协。因为不肯妥协的缘故呢，你知道有的基督徒他们就隐藏起来了。那么这一班人呢，在教会历史上称作谷中的弟兄们，他们躲在哪里去，他们躲到阿尔卑斯山的山谷里面去。其实离开罗马不远的，你知道在意大利你晓得往北罗马往北走，然后到了米兰再往北走就快到阿尔卑斯山。那么阿尔卑斯山这个山谷里面的通通是那些隐藏的基督徒。那么这些基督徒呢，有人告诉我们说，事实上呢他们就是，实在说来你可以一直追到第一世纪去，他们非常非常的爱主，他们不肯妥协。因为当他们看见整个教会真是完全离开了圣经教训，甚至于买赎罪券了等等，其实他们老早看见了， 老早就知道了，所以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躲到乡间去。所以这些人呢，我们就称他做谷中的弟兄。那么人多得不得了。我举个简单例子，假定说你在德国那个时候要旅行的话，那么这些谷中的弟兄们呢，他们的信仰是非常单纯，就是照着圣经里面的教导。那么如果你去，如果你从德国的西东岸一直西岸一直走到它的西边，走到东边，横跨整个的德国的话，你晚上不需要住旅馆的，每一个晚上你都会住在一个弟兄家里。你觉得那里那个时候不知道有多少这些谷中的弟兄。那么这些弟兄们的特点在哪？他们非常单纯，因为这个天主教是不可以读圣经的，他们甚至把圣经用链子把它链起来。但是基督徒呢他们就不是，但是这一班基督徒呢，他们不光是读圣经，而且呢他们会背圣经。他们那个时候甚至有很多人是把一卷一卷的圣经都把它背下来，都可以说是存在脑子里面，完全记载，完全把它背出来。那么他们是两个人出去传福音的，两个人出去。所以如果你读那个时候的故事啊，非常非常动人。那不止如此，除了他们两个出去传福音之外呢，那他们在山上，他们聚会的时候呢，就是他们我们还看过他们这个他们留下来的那些这个还我们还看过他们留下，因为到今天你还可以看得出来，他们那个聚会的地方是非常非常简单，前面还有很多的牛和羊，非常非常单纯。那么那个聚会呢，就是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早期的圣徒他们聚会的情形。所以如果你仔细的去读教会历史，你会发现呢，就在教会最黑暗的时候，有一般的基督徒他们能彼此相爱，他们读圣经，读主的话。那不光如此，他们最稀奇的就是他们遵守山上的教训，所有的都照着山上的教训来做。所以到了一个时候，这个罗马这个天主教觉得这是很大的威胁，所以他们下一个命令就是说，从此以后没有一个人可以随便读圣经，圣经把它练起来。那么他们对付是对付什么呢？他们就对付这帮基督徒，就是对付这一班手无寸铁的基督徒。但是后来呢，发现这一压，发现对付没有用，那么后来没有办法呢，所以最后他们想了个办法。那个办法是很残忍的，因为你知道天主教他们曾经派了十字军到土耳其去，到巴勒斯坦去，他们想把耶路撒冷啊从这个土耳其人手里把它拿过来，他们这是他们的心愿，想把他们从他们手里拿过来，所以他们派十字军呢去征服他们。那么等到这个罗马天主教觉得这帮基督徒啊满山满谷都是基督徒，他们呢是见证呢又是荣耀的见证，所以为着要把这些人消灭的缘故，结果你知道吗？他们就派了十字军，不是到耶路撒冷去，他们派十字军呢，是到了哪里？就到了这一般山谷里面去，然后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用枪和炮把这些人完全杀光。那所以如果你去读教会的历史，你会发现呢，这个流圣徒的血不光是罗马帝国，也包括罗马教。而且有人做了统计啊，在短短的30年之内，这个罗马教会所流圣徒的血，有的时候甚至超过罗马帝国在300年所流圣徒血的血。所以现在你看见呢，还有意思，就是说这个教会最兴旺的时候，最蒙祝福的时候，就是许多的基督徒读山上教训，完全照着主自己的话在那里过日子，在那里过生活。所以我为什么有负担愿意在跨年的时候我们一同来看马太福音5章、6章、7章呢？因为这3章的圣经呢，对于基督徒影响是太大了。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对于这3章的圣经能有一些的明白，我们希望对这3章的圣经呢能够稍微有一点的领会。那么我们要记得这3章的圣经如何在以头3个世纪是可以实行的， 如何在十六、十七世纪是可以实行的，在今天也是可以实行的。那就是因为当，就是因为逼迫临到基督徒，你看见基督徒的反应就是像基督那样的反应，结果你看见福音呢，就很就立刻就广传。所以我想是很清楚，神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就是为什么神把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给我们呢？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三章的圣经不光是给我们一些道理，不光是给我们一些知识，那最要紧的就是这三章的圣经呢，让我们可以实行的。那么这三章的圣经呢，可以说影响基督徒，这三章的圣经呢，可以说就是基础的建设。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你记得吗？当你读到这个第七章，我们好不好看一看第七章？第七章呢，这里讲到二十四节，这里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这个这话原文是这些话，这个这些话呢，事实上是指的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话，所以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凡是听见山上教训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风水松、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些话不去行的，那就是指着凡听见山上的教训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所以现在你看见主的话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他能不能是个稳固的基督徒，他能不能把他的房子建造在稳固的磐石上，那个秘诀在哪里呢？就是他有没有遵循山上的教训。所以山上的教训不是给我们欣赏的，有的人非常佩服山上的教训。你知道印度的甘地还有苏联有好几个有好几个文学家啊，我们知道他们非常非常欣赏这个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他们认为说如果根据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呢能够来治天下的话，那这个是不得了的。所以他们就提倡所谓不抵抗主义等等等等。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不错，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呢给这个世界带来很大的震撼，但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呢，不只是这些话让我们听见了，不只让我们能够欣赏，更重要的呢，这些话呢是让我们来遵循。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我想我们首先要把这三章的话把它听清，然后呢，我们看这里主的话是对我们怎么说，那么能不能应用在我们的身上？那么你看，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基础是忽上忽下的，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基础不稳定，那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我们房子根本就是盖在沙土上，所以风一吹，稍微雨一淋，然后呢水冲就没有。所以很多基督徒啊，可以有的时候很得胜，但是过一阵子你找不到他，原因就是他受伤了，他不行了，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遵守山上的教训。所以我想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三章圣经。我盼望呢，这几天如果大家有空的话，不妨呢把这三章圣经呢稍微读一下。那我们这几个晚上呢，要把这三章圣经稍微看一下，那么给弟兄姊妹一些的帮助。那么因为我们时间很短啊，晚上我想我们也不能拖得太久，所以呢弟兄姊妹精神也力量也有限，所以我想我们可以交通一点，但是我们只能蜻蜓点水似的，我们试着呢给弟兄姊妹一点的帮助。那么希望弟兄姊妹以后呢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去追求它。那么你追求的时候，那么你就会发现这些圣经呢事实上是主给我们一些直接的命令。那么很明显的你知道说这些话都是我们主自己命令我们吩咐我们要实行的话，所以这些话呢应该都是可以实行的。所以呢我想这就是我们这两天呢这几天晚上呢，我想我们就很简单的 我们呢把这个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呢能够有一点简单的认识。那么我想今天呢我们开个头，我们对于这三章圣经呢我们稍微有一点的简单的介绍。那最重要的呢我想我们要看一点它的背景。那么很多人读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忘记了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其实它有好几个背景。那么在这个好几个背景的底下呢，你才会明白这个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好，首先呢我想弟兄姊妹要记得，这个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呢是马太福音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我们首先要问，到底马太福音讲什么？我想我们要替马太福音稍微的做一个很快的总览，到底马太福音讲什么。那如果我们要明白整本的马太福音，我想有两句话大家要记得，或者我这样说吧，马太有一个口头禅呢，就是他常的一个习惯语，那个习惯语是看哪、啊、看哪、啊、看哪、啊、所以中文这个字啊出现这个有的地方你看不清楚，因为没有把它翻出来。如果大家找了任何一本圣经 King James Version 甚至于钦定本的圣经，你一读，或者 New King James 也可以，你就会发现里面有好几个看哪、啊、那马太呢他这个一共有用了多少次看哪、啊、呢？一共用了62次看哪、啊，这个很有缘，很有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马太当初啊他得救的时候，你记得吗？他是坐在税官上的，坐在税官上的这个税吏啊，这个皮要特别厚才可以，就是神经要特别硬，因为来来往往很多人的眼睛都看着他。那么那个时候呢，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只要是坐在税官上面的税吏呢，可以说就等于汉奸一样，是游奸呢，不是汉奸。意思就是这些人根本就是出卖自己国家，他专门替罗马帝国的政府呢来替自己收税。所以犹太人呢他们恨之入骨的这些罪人呢就是税吏。所以所有税吏特别坐在税官上面，他一定要神经很硬，人来人往可以说不知道多少千只的眼睛，双的眼睛对着他好像没有事情发生，所以要有这个本领才可以。但是很稀奇啊，在这么多人经过，这么多双的眼睛对准马太看的时候，他发现了一双的眼睛，他永远不会忘记。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特别在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呢看马太，那个看在希腊原文是定睛一看，那个看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好像 X 光的那个看一样，那个看呢是个透视的看，一直看到了这个马太的身处。那一看呢，结果马太就看垮了，那一看呢，马太再坐在税官就坐不住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撇下一切所有的就跟从了。所以你要记得，你把马太烧成灰，你都不会叫他忘记那双的眼睛。那双的眼睛呢就征服了马太，没有一双的眼睛能感动他，能叫他良心有一点的震撼。那一次可以说从里到外马太这个人完全瓦解了。所以圣经说他就起来就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实在说来十二个门徒里面，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撇下一切所有来跟随主只有马太。你知道吗？连彼得他虽然他撇下网跟从主，但有一天主耶稣还是用他的船。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有一天呢很挤很挤用彼得的船，用完了以后呢还叫彼得到水深的地方打鱼啊，然后要还给彼得两条船。所以可见呢那个船还是彼得的，彼得虽然跟随主，但是彼得还拥有自己的船。所以不要以为说圣经里面所讲的撇下一切跟随主就指着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是例外，只有一个真的撇下所有都跟随主的，那就是马太。马太真的那一下子主遇见他以后，他永远不能忘记那双的眼睛。所以这个看这两个字，就是说马太福音看呢、啊、就变成他的口习惯语，变成他的口头禅。因为那一次就是主耶稣把他那么一看就把他看垮了。所以从此以后呢，你看他写马太福音的时候，只要他每一次说他看呢、啊、你就知道那个字一定是很重要的字，你知道那个一定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 那么好了，在六十二个看纳里面有两个看纳很重要，那么这个两个看纳就是两把很重要的钥匙，就可以把马太福音解开。那么你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十二章那里有两句话，我们不去读它了。一句话就是看纳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还有看纳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那所罗门特点什么？所罗门特点是智慧化，约拿特点什么？是三天三夜在鱼腹里面。那么无论如何，主明明告诉我们说他比所罗门更大，他呢也是比约拿更大。好了，如果你有这两句话的话，那现在你就知道整本马太福音讲什么。整本马太福音呢是前面二十五章最后三章，因为这个头一章，第一章到第二十五章呢，你如果仔细读的话，主要是讲的主耶稣的教训。那么所罗门的特点呢，为什么看到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因为南方与女王呢都不远千里要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那么如果我们的主是比所罗门更大，那就是表示我们的主比所罗门更有智慧。如果所罗门的智慧话能吸引远方的示巴女王，那么我们这位比所罗门更大的主耶稣，他的智慧话更能吸引我们这些从远方来的人，因为我们都是外邦人。所以现在你明白吗？我们都好像苏拉米女一样，那么所罗门所说的话呢，就是马太福音里面所说的话。那么前面二十五章呢，讲到主耶稣的教训，就是讲到呢，这里有一个人是比所罗门更大。换一句话说，这二十五章就是告诉我们所罗门的智慧话。那么这个所罗门的智慧话是指着主耶稣所说的话，因为他比所罗门更大。所以呢，现在你若从第一章到二十五章的话，你发现呢，这二十五章都是告诉我们主耶稣的教训是什么。所以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比所罗门更大，他说了一些智慧的话。所以呢，前面二十五章刚好是看呐、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那后面的三章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然后三天三夜在地里面，然后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就好像约拿一样，约拿怎样在鱼里面三天三夜，我们的主呢也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也是在地里面三天三夜。所以现在你明白吗？整个的马太福音啊，就是前面的二十五章加上最后的三章，最后三章讲什么？讲主耶稣的死而复活。主耶稣死而复活什么意思？他比约拿更大。所以这是两个把很重要的钥匙，就把约翰福音为我们解开。那么好了，既然前面二十五章呢是讲所罗门的智慧话，那你肯定这里都是主耶稣所讲的话，那个不错。我请大家注意一下，如果你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所讲直接的话用红笔把它完全画下来的话，那么大家知道吗？你会发现呢，整个马太福音五分之三都是红的，就是60%都是红的。你读其他的福音书没有这么多的神的话，没有这么多主耶稣直接说的话。比方说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呢讲一件事情，马太福音也讲同样一件事情。比方说讲到主耶稣到格拉森被鬼附的地方，怎么样把那个鬼从坟墓里面赶出去。那么马可福音也记载，马太福音也记载，但是很稀奇，这个马可福音如果用五个字来记载的话，马太只用两个字。换一句话说，他腾出三个字来，为什么把篇幅腾出来呢？因为马太福音主要的特点就是要把主的教训告诉你，要把所罗门的智慧话给我们。所以你会知道说，马太福音的特点和别的福音书特点不同在哪里呢？就是马太福音书的特点就是告诉我们说，马太福音呢乃是讲到主的教训，乃是讲到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呢，这样弟兄姊妹就会清楚前面二十五章，马太前面二十五章的重点是什么呢？马太前面二十五章重点就是给我们看见他比所罗门更大。那么更有意思的在哪里呢？更有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二十五章的话，刚好可以分成五段，意思就刚好可以把它分成五段。那么而且呢，这个五段呢到了最后，前面有一段
是叙述，后面有一段就是主耶稣的教训。所以主耶稣一共有五篇大的讲章，就刚好分散在这五段里面。那么主耶稣把他讲完，把他要讲的话都讲完了以后呢，那么圣经就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或者耶稣吩咐完了门徒，或者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然后最后你如果仔细读25章最末了的话，或者是26章刚开始，那么圣经明明说主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所以现在证明说主耶稣到了25章完了以后，他就把所有一切话都讲完了，他所有的教训，他所有的讲章统统讲完。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的读马太福音呢，你就会发现说，原来呢马太福音前面25章都是讲主耶稣的教训，而且呢很自然的呢就把神的话分作五段。那么很明显这五段它有个公式的，那个公式就是主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刚好有五次，所以刚好读圣经就知道说可以把马太福音呢就分作大概五段。那么好了，现在圣经学者呢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马太福音的主耶稣的话是分作五段的？因为你读旧约圣经啊，你发现摩西的神的话，神降律法，对于摩西借着摩西所说的话呢，你发现也是分作五段的。所以这就是摩西五经的，这个第一段呢就是创世纪，第二段呢是出埃及记，第三段呢是民数记，是利未记，第四段呢是民数记，最后是生命记。所以你看见神借着摩西说话是五段，神借着主耶稣说话也是五段，神借着摩西说话是借着神的仆人说话，但是现在呢主耶稣来了是借他的儿子来说话。所以如果你比较马太福音前25章和整本的摩西五经，哎，你会发现呢这里莫非有对称的情形吗？这里莫非有对应的情形吗？为什么摩西五经是五段，现在呢创世纪不，现在呢马太福音也是五段。所以如果呢你把这个问号放在你脑子里面，你现在回过头去好好的比较摩西五经和马太福音，哎，你就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奇妙的事发生。你如果仔细的去读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呢这个摩西五经里面有好多的记载啊和马太福音啊是遥遥相对的。所以现在等一等，我很快替大家复习一下，你就知道说一点都不错。你读马太福音，一面读马太福音，你仿佛在那里复习摩西五经，稀奇不稀奇？那么在这种背景底下，你才知道说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为什么主耶稣给了我们三上的教训。你等一等，你发现呢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我想呢我们现在不需要读，回去读，你如果我们去查这个摩西五经呢那就很辛苦了。所以我想大概呢我把重点点给弟兄姊妹，你们回去的时候呢你们可以好好的去读一下，我想就会很清楚了。我想我们稍微比较一下，你现在慢慢的默想啊，你从创世纪开始，然后呢我们再假定说你对于马太福音有相当的认识，如果我们仔细的看的话，你就知道这两个东西是对应的。比方说创世纪开始是创世纪到了第五章，不是你记得有一个家谱吗？那个家谱就是亚当的家谱，然后告诉我们亚当多少岁，然后怎样怎样怎样一直下去。那么你如果仔细的读创世纪呢，读这个什么，读这个马太福音呢，一开始也是家谱。那么非常有意思，懂得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告诉我们呢，这个就是创世纪第五章那个家谱是亚当的家谱，而马太福音的家谱呢是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么如果你仔细的读哥林多前书15章的话，哥林多前书15章保罗告诉我们，在神的眼光里面，其实整个世界只有两个人，是第一个人和第二个人，是首先的亚当和末后的亚当，在神的眼光中就只有这两个。所以你记得吗？首先的亚当，他的家谱呢是在创世纪第五章，那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呢，他的家谱呢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 那么很有意思。你知道吗？这个旧约的是希伯来文写的，新约呢是希腊文写的。那么旧约很多的名词呢要翻成新约的希腊文，比方说吧，约书亚，约书亚呢这个字是什么？这个字是希伯来文。那么现在你到了希腊文的时候，你要告诉人约书亚，你不能说约书亚，你要把它翻成希腊文。你翻成希腊文呢就是耶稣，所以呢耶稣是希腊文，约书亚呢是希伯来文，因为约书亚就是耶和华救主的意思。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要给他起名叫耶稣。简单的来说，就是如果在旧约的话，那么要生下来的耶稣基督你要给他起名叫约书亚。为什么？因为约书亚就是耶和华救主的意思。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比较旧约的希伯来文和新约的希腊文的话，你会发现他们有对应的句子，就是说你若要从希腊文翻成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的话，那么大家都知道是哪个字跟哪个字对应的，那么非常有意思。就懂得希腊文和希伯来文能告诉我们说，这个创世纪第五章那里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个字，和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基督那个家谱那个字是对应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在希伯来书第五章那个家谱，如果你要把它翻成希腊文的话，那个字呢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那里所说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从这里就很清楚，而且最奇妙的人告诉我们说，那个家谱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个家谱那个字只出现一次，新约也只出现一次，这样又只出现一次。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现在你看得很清楚了，就是说当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你一开始会读到亚当的家谱，但是呢在神的眼光中，不光是首先的亚当，还有末后的亚当。那主耶稣既然是末后的亚当，所以你发现说这里呢也有主耶稣的家谱。那么好了，这个亚当的家谱啊，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刚好有时代，有两个时代。这个洪水以前时代，洪水以后又是时代。那么你如果去，我想我没有时间去读它，你如果去读创世纪的话，你发现很多的家谱都不讲年代。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这个创世纪第四章也讲的家谱是该隐的家谱。该隐的家谱呢，你要记得该隐生他的儿子，儿子生他的孙子，但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该隐活多少岁。因为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所以你要记得，凡是离开耶和华的面的，他虽然生儿养女轰轰烈烈，可能在地上活了一千年，在神的眼光中根本不算。所以他讲家谱的时候，根本你不知道他活多久，根本不知道。所以我们要记得，如果今天我们是离开耶和华的面，你就是活了十年二十年或者一百年，会虽然是轰轰烈烈的，在神的眼光中根本就算困难。但是感谢主，你知道吗？赛特的家谱就是接续该隐，接续亚伯的那个家谱，你发现说那个家谱就不同了。那个家谱，亚伯拉罕生多不亚当多少年死了，然后呢生他儿子，儿子又活了多少岁？所以你看，在这个家谱里面有什么？有年代可以计算的。那么这个在什么？在什么地方？在这个洪水以前。那么最后呢，一直生十代以后，最后一代什么是闪寒雅伯，好像三个人，其实不是三胞胎啊，是三个人，所以闪寒雅伯。那么等到洪水以后呢，又是十代，你去可以找到一个家谱，也是有年代的。到了最后一个呢，是亚伯拉罕拿赫和他的兄弟，所以你看也是三个。所以从这里很清楚呢，在旧约里面，这个创世纪的家谱是给我们看从亚当一直到亚伯拉罕是两个时代。但是你到了马太福音呢，第一章刚好是三个十二十四代，刚好三个十四代。所以从亚伯拉罕到基督呢，十四代又十四代又十四代。那么这是马太福音很清楚的。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你就发现说，首先亚当的家谱是分作两个时代，末后亚当的家谱呢是分作三个十四代。那么从亚当一直到基督呢，那么就是创世纪的家谱再加上马太福音的家谱， 创世纪这么一个，一下就从创世就从亚当一直到了亚伯拉罕，然后接下去就是马太福音，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基督。所以我想非常清楚，从首先的亚当到末后的亚当，如果你注意他的这个注意他的家谱的话，你看见没？一个是创世纪五章的，一个呢是马太福音第一章，所以这个根本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如果你仔细读，非常非常有趣的啊、哦！我想为着年轻人，我顺便提你们提一下，你知道这个希伯来文呢，没有数字的，就是没有阿拉伯数字的。那么希伯来人怎么算数目呢？他是根据用他的这个字母来代表，比方他的 A B C， A 就代表一， B 就代表二，所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然后就十二十三十四十，一直到九十一百，然后是两百三百四百，所以这二十二个字母呢，就从一一直到四百。所以呢，你如果要把一个你要知道多少的话，就用几个字母把它放在一起，那么你就知道它数字等于多少。那么你记得吗？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是大卫的家谱。那么大卫呢，这个字的希伯来文，你照着原文的字母把它加起来，刚好是十四。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十四代、十四代又十四代？因为这告诉我们说，我们主耶稣他怎么做王呢？他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么不要忘记了，因为这个谱系呢是大卫的谱系，所以你看见第一个十四代是亚伯拉罕到大卫，然后第二个十四代你看见都是大卫坐在大卫宝座上，所以那里讲的大卫王，然后最后一个十四代他们被掳了。所以从这里你就很清楚，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个读这个马太福音的话，你就会发现说这个是十四代十四代又十四代。所以现在很清楚为什么是前面是两个十代，后面是三个十四代，那就证明说前面十是个特点，后面十四是另外一个特点。那这个原因很清楚了，如果你们稍微懂得一点这个旧约的故事的话，以色列人他们过逾越节啊，是到十号的时候他们就羔羊，逾越节的羔羊已经预备好，然后花四天的功夫呢，他们要看看到底他们有没有瑕疵。到了十四号呢，结果就杀了。所以这个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了，这个故事应该就是逾越节的故事。为什么？因为我们主耶稣呢就是逾越节的羔羊。所以如果你仔细的去默想整本的创世纪，还有整本的这个马太福音呢，你会发现哎，它是这么家谱开始的两个时代，那么现在呢就到了马太福音呢，刚好是三个十四代，你发现非常非常有趣。那么这个一连呢，你看见就从旧约就连到新约，那这样就清楚，你看见吗？这两幅图画一拼在一起是一幅完整的图画。所以很明显的马太福音呢，好像圣灵提醒我们说，事实上呢根本就是和创世纪是相对的，因为这个才不是一起。你再读下去，你读到最后的时候，你会记得这个在创世纪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做约瑟，你知道约瑟的故事。那么你如果读到马太福音读到第一章的时候，你也读到约瑟，都叫约瑟。那么你如果读到约瑟的时候，一定是读到梦，还有呢星的故事。你记得这个约瑟不是梦到星星月亮太阳吗？所以讲的约瑟的时候，你不光是约瑟是个做梦的人，而且呢也有星星，也在他的梦里面也有星星月亮太阳啊。所以这个是创世纪的故事。到了马太福音，你记不记得约瑟他是在梦中神常常指示他？那么当然不要忘记了，那么你知道那个时候呢博士们来朝见主耶稣，他为什么逃走，为什么做那个梦，跟那个心有关系。因为你知道就是因为这个这个博士呢看见那个心就来拜他。所以你如果对照一下的话，你发现哎，创世纪讲到这个约瑟，你看见马太福音讲的约瑟，创世纪讲到约瑟做梦，在这里你看见新约的约瑟也做梦。那么间接的你发现跟心都发生关系。然后你再读下去，再读下去你就读到出埃及记的，你读到出埃及记开始的时候，
你看见法老呢，不是把所有希伯来的婴孩都杀了吗？尤其是起头要什么，要这个收生婆去收，结果收生婆呢不忍心杀他，后来就把所有的男孩子通通要怎么样，要把他用河，要把他这个要把他淹死。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所以你就发现说这个摩西呢可以说是从水里面拉上来的。那摩西做什么呢？摩西从水里拉上来就是要做以色列的救星。那么同样的，你记不记得主耶稣降生大概一年以后，那么几个博士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就问说，这后来全城就不安，然后希律王就问说，这个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然后就告诉这个几个博士，你们先去拜，然后我后面就来。那么等到后来博士没有回去，他们觉得好像被博士愚弄了，所以他们就把两岁以里的婴孩统统杀了。那么大家记得，如果那个故事是圣诞夜的故事的话，很简单，你不需要杀两岁以里的，你只要把两个礼拜以里的统统杀就可以。所以可见的，那个时候主耶稣已经不是婴孩了，他是小孩了。你若懂得希腊文，你就知道路加福音讲主耶稣是婴孩，因为是靠近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马太福音的主耶稣大概已经一岁多了，因为你从这个东方过来的话，骑个骆驼过来大概要一年。所以呢，现在希律王因为他没有把握到底这个主耶稣是多大了，所以他说两岁以里，所以可见主耶稣已经是小孩了。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所以马太福音呢，就是给我们看最后，你看他们要杀害谁呢？要杀害主耶稣。但是你看见我们的神呢，是好像把他从水里拉上来。摩西怎样做了以色列人救星，主耶稣呢就做了人类的救星。所以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的故事，我想是很清楚的。然后呢，到了这个出埃及第四章第十九节，你记不记得神就对摩西说，那个寻索你命的人他们都死了。那么这个是摩西的故事。但是呢，等到这个约瑟，你知道吗，住在埃及一段时间以后，然后那个天使又对他梦中显现说，那个寻索你命的已经死了。你去比较这两段圣经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个不可能是碰巧。你看你们这个整个的次序，你明白吗？如果光是一点一点碰巧还不要，还可以解释，但是这个整个的次序都没有错。从家谱，然后呢到约瑟，到做梦，到星星，然后呢到这个到被下埃及。你记得吗？那个约瑟是最后是下的埃及，那么这个，然后约瑟是被卖到埃及。那么你知道这个主耶稣的父亲约瑟生父也是到了埃及。那么法老呢怎样屠杀婴孩，你看希律也怎样屠杀婴孩。再下去呢，你记得吗？等到后来神对摩西说，那寻索你的命死了，然后神也对那个圣灵呢也对这个谁呀、啊、也对这个约瑟说，那寻索你命的人已经死了。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圣经呢，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好了，然后呢你下面再读下去呢，就是你记不记得，就是以色列人呢，他们怎么到了出埃及第十二章，就是以色列人怎么出埃及到以色列地区，是不是？那么同样的，你只要等到约瑟他梦醒过来以后，他就带着孩子和母亲，他这个主耶稣的母亲就到以色列地区。所以如果你仔细比较的话，这也是遥遥相对的。好了，你读到这个出埃及十四章呢，你就记不记得以色列出了埃及就到了旷野，然后呢就要经过红海，经过水，经过一道水。那么同样的，你读到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节，那主耶稣已经逃难回来了。到了第三章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到哪，到了旷野。那不光到了旷野，而且呢他从约旦河里面上来。所以一样的，你看见吗？以色列人怎样经过一道水，你看主耶稣照样经过一道水。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比较的话，你发现是遥遥相对的。那么从出埃及记十六章开始，你就知道以色列人怎么在旷野里面受了许多的试炼和试探。大家都记得他们常常发怨言，对不对？那么简单的来说呢，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试探有三个。第一个
就是他们要吃的，你记得吗？他们说你不能把我们带的就是饿死，结果后来神就从天上降玛纳给他们，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他们要水喝，所以他们在玛撒那个地方，你记不记？就是什么米利叫什么的米利巴那里，那么这个呢就是他们在那米利巴争闹的意思。那玛撒呢就是试探的意思，所以你看见吗？以色列人呢他们吵着要水喝，所以这是玛撒的故事。那最后呢，以色列人一个落到一个很大的试探，就是造金牛犊。金牛犊是假神，因为他们觉得摩西到了山上再也不下来了，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有人带着我们回去，带着我们走这个旷野的路，所以他们呢就做了金牛犊。那么这件事得罪根本是假神。好了，弟兄姊妹，你们如果比较一下，主耶稣在旷野不是也受试探吗？主耶稣受试探，他的重点也是刚才这三个重点。以色列人他们不受重点，以色列人失败了，主耶稣没有失败。第一也是粮食的问题，当主耶稣饿的时候啊，撒旦就说你为什么不把石头变作饼？但是你看，你主耶稣拒绝受试探，以色列人失败了，但主耶稣呢要胜。那么第二点呢，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这个主在第二次这个你记不记得这个当什么呢？当撒旦呢你记得吗？当撒旦把主耶稣领到殿顶去，你记不记得？然后要主耶稣从殿顶上跳下来，然后主耶稣呢就引一段的圣经，这一段的圣经呢就是出埃，就是这个生命记第六章十六节，我们读一下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生命记第六章十六节。生命记第六章第十六节，生命记十六章第十六节，那个时候主耶稣所引的话呢，就是第六章十六节，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所以很清楚，主耶稣所引的话，这个第二个试探呢就和玛撒是相对的，和以色列人在玛撒在那里要水喝那件事相对的。然后呢最后第三个主耶稣所引的是六章十三节，就是同样一章生命记六章十三节，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很明显侍奉他。那么这一节圣经呢很明显的是对付那个假神，就是说担当的要侍奉他，不可以随从别的神，就是你们视为国民的神。那主耶稣引这一段圣经就是引生命记第六章十三节。那么很可惜，以色列人他们拜了金牛犊，金牛犊分明就是假神，但是他们却随从了别神。所以从这里你如果仔细的去读出埃及记的故事的话，那么很明显的和什么呢？和这个主耶稣在旷野里面四十天的试探呢刚好是遥遥相对的。好了，大家再往前看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呢，这个摩西不是找了七十个长老吗？那主耶稣呢不是最早找了几个门徒，大概有五个门徒去跟他相聚。那么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那么后来到了出埃及记十九章，那么主耶稣呢就到了山上，那就是西奈山。那西乃山呢，神就把律法就降下来了。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呢，到了第五章的时候，主耶稣就到了山上。那么有人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也是在山上，因为要读山上的教训，所以我们到山上来。那么但是你要记得，主耶稣的的确确到了山上，那么所以这个教训叫什么？叫做山上的教训。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你就着这个时间的次序来讲，摩西登山，结果呢 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去读别的地方，就是摩西领受从神面前得着律法，就是从神那里得着活泼的圣灵。所以神的话呢，就是借着摩西在山上传给我。所以现在大家能明白，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呢，他是比摩西更大的。那么当时呢，神是借着摩西把话给我们，现在呢，我们的神呢是借着他的儿子也在山上把神的话给我们。所以如果你有这个背景以后啊，我们对于山上的教训就会明白，就会知道到底为什么在这里这么多事情发生以后，我们才晓得山上的教训原来呢，圣灵是把它摆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地位。那么这样，你从这个整个摩西的五经历史和马太福音的整个的记载，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主把山上教训给我。那我想在深入以前呢，我还有提出过再给大家看见两个重点很重要的。那么一个重点是什么呢？一个重点就是上山。你知道这个上山呢，这两个字啊，是在这个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你就会发现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十三，出埃及九章三节呢，或者十二节或者十三节，那都讲的摩西上山。你知道摩西起头是在山腰，和什么呢？和这些七十个长老在那里吃喝，他们是在神的脚下。虽然他们在神的脚下，但是神告诉摩西说你要到山上来，所以呢后来摩西就山上了。那么同样的，如果你仔细的去读这个马太五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和门徒上了山，所以这很明显前后是对照的。那不光这样，有一件事非常非常的稀奇，那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好不好？也许大家读圣经都不很注意啊，我们看看这个马太五章第一节，马太五章第一节，你看第一节啊，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就到他跟前来。那这个坐是怎么样的？我们这个普通读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拉比教导人的是坐下的。可是呢，事实上呢，圣灵这里用这个坐还有一个很深的意思。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读这个出埃及记，摩西怎么上山的，如果摩西怎么上山的，我们好不好啊看一看这个申命记第九章第九节，你就看你摩西怎么上山的。申命记第九章第九节，我上了山，就是领受两块石板，就是耶和华与你们立约的板。那时我在山上住了四十周日。那么这个柱子这个字很有意思，这里是翻作柱，是不是？其实呢，在希伯来原文里面，这个字有三个意思。那么这三个意思它有次序的，就是普通最多的意思，就是说这里面有没有柱的意思，有，不过这个柱的意思三个意思里最后的一个，不是第一个。所以懂得希伯来文的知道，这里严格说来的翻译不应该是翻作柱，因为就是三个可能意思里面最后的一个。那么中间有一个意思就是停留的意思，所以这个字可以翻作住，也可以翻作逗留。但是呢，所有希腊真的懂得希伯来文的这个圣经的学者告诉我们呢，这个字啊，严格说来应该要翻作坐，就是说在三个字里面，这个字主要的意思呢是坐。所以你看见摩西不光到山上去，而且坐了四十周。所以你看见吗？圣灵就是借着这个两个特点呢，要给我们看见说，那在旧约里面是摩西，在新约那是耶稣。在旧约是神的仆人，在新约是神的儿子。那么现在背景是同样的背景，主耶摩西上了山，主耶稣呢也上了山。 那么摩西上了山以后，他就把他的话，从神那里所领受的话，就给了我们。那么这个不只包括十诫，也包括了生命记里面许许多多的话。好，那我想我们现在再往前推进一步。我们假定呢，我们现在看我们已细节，我想我们不去读了，我很快的看。假定说我们读到这个，如果你仔细的去读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呢，这个读到这个第七章的时候，那可以说是三上教训快完了。读到第七章三上教训快完的时候，最后告诉我们有两条路，有两个假先知，还有呢两个假先知，也就是不是有假先知，然后给我们看有两种不同的建造，有的是聪明的人，有的是愚拙的人，对不对？那么这一段故事呢，就是表示主耶稣讲话讲到快末了，然后呢就告诉我们说有两种不同的根基，有两种不同的建造，你如果把房凡听见我这话去遵守的，就好像房子盖在磐石上，凡听见这些话不遵守的，就把房子就盖在沙土上。那么这主耶稣这么接受的。那么如果你仔细读生命记，读到二十八章的时候，你发现到了二十八章呢，神对于以色列人的话差不多快讲完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十五节到三十节，我们很快看一下，好不好？十五节到三十节，生命记二十八章十五节到三十节。你看见吗？一开始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等等等等。你看前面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听主的话是怎样，不听主的话又怎样，然后一直讲一直讲，讲到第三十节，你建造房屋不得住在其内。你看见吗？所以讲到三十节的时候，这里也讲到建造房屋。为什么不得住在其内呢？因为你根本是建造在沙土上。所以如果你仔细的去读圣经的话，那很明显，你读到山上的教训的时候，你读到山上教训讲完了，就好像现在神的话从摩西五经，从创世纪一直讲到生命记，等到生命记快讲完的时候，你看见吗？这里也是提到建造房屋的。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你把这些东西都把它放，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大概蜻蜓点水点一下，你现在就可以很清楚。事实上圣灵呢，是把这个主耶稣山上教训，上山这个整个的教训，和摩西怎样上山怎样的律法降下来，做一个很简单的比较。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会得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那个启示在什么地方呢？严格说来啊，摩西四十昼夜在神的面，坐在神的面前，四十昼夜住在耶和华的面前。圣经告诉我们，他领受了神的话。那么你如果读出埃及记最清楚的，一面律法，另一面呢就是山上的样式。山上的样式呢，就是山上的蓝图。为什么呢？因为神要借着摩西呢，要建造的会幕，建造会幕是需要蓝图的。那么我顺便告诉大家一下哈，这个前不久我在美国有一个工程师，他到沙漠去啊，到沙漠去盖房子，结果他发现有一种盖房子的方法，在沙漠盖房子呢，这个房子不会倒的，不容易倒的。因为他们发现在沙漠，因为风吹得很厉害嘛，所以你不能把板呢，如果你要用板的话，你不可能把板就插在沙漠里。所以现在如果在沙漠盖房子的话呢，那个板呢一定是两块的板，像 A 字形的，然后呢两个腿啊，那个下面两个腿刚好就斜着这样插在这个沙漠上，所以这样风吹的时候呢根本不会倒的，因为你一个这样一个这样连在一起的时候呢根本不会倒的。所以他很高兴的，他说：“哎呀，我终于找到了这个，我终于有了个新的发明，就是我在沙漠里面怎么样可以盖房子。那么在美国，你可以申请专利，因为如果有发明的话，可以申请专利。 所以这个人工程师很高兴呢，他就递了，就到了这个专利局呢，就申请专利。他说呢，因为我在沙漠里面，我知道怎么样盖房子，风怎么吹它不会摇动的，所以呢，就希望说他们能够判决给他这个专利，那他就很高兴了。结果等了一会儿呢，这个专利局就给他一封信，他说我们不能给你专利。他说为什么？他说你所发现的发明这个东西呀、啊，好几千年的摩西在旷野里用。那么大家不相信，你去读那个，你去读那个圣经里面特别讲的会幕那个阶段，圣经不是讲好多竖板吗？那个竖板站起来那个样子就是 A 型的，完全一模一样的。所以它抠得很紧呢，所以风怎么吹呀、啊、都不会倒。那么这个呢，你要知道说根本就是摩西，那个时候摩西怎么知道？摩西哪里都工程，摩西他所有的都是从，就是因为在山上啊，圣经甚至于会幕的一个那小的一个零件都是照在山上，所以这个非常非常要紧。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我们明白神对摩西说话不只是把律法给他，神对摩西说话也是把样式给他，把山上的样式给他。所以现在我想我们要记得，这个主耶稣上山呢，不光是给了我们教训，有的人说主耶稣讲律法，甚至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新的律法，那其实呢，这是不认识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严格说来，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是有教训，是有要求，但是马太福音呢，不光是有要求，马太福音呢，主耶稣也把那个生命的样式给了我们，意思说不错。主要我们说主耶稣告诉我们，如果有人打你右脸，你左脸也转过来打，由他打。那么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这是个教训，我们以为这是个命令，我们以为这是个律法，其实这不是。因为住在我们里面那个基督的生命啊，那个生命本身就是有这个本领能够转过另外一个，能够走第二里路，因为这个生命本身就是超越的生命。所以我们要记得，在山上教训不光是一面不错是给我们看见神的标准，但另一面也给我们看见主耶稣自己的生命呢，能答应他的要求。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你不然呢，你试试看，如果你照着山上的样式来做的，你一定做不到。从前有一个牧师啊，他讲山上的教训，讲完了以后特别讲到，如果人要打你右脸，你左脸也转过来打。刚好下面有个不信的人，一听见这个牧师这样讲啊，上去就是给牧师一个耳光。那起头这个牧师忽然来那么一下，不知道怎么反应啊。后来想想不行啊，这越想越不对啊，这个怎么可以这样做呢？这个太没有礼貌，也太没有规矩了。所以后来呢，他就说某某人，你等一等，你等一等，他就赶过去，他就拿着圣经啊，从上面很重的往他头上这么一敲，这个敲还不要紧，他还引圣经的话，他怨神的震怒藏在你的身上。那结果呢？你看见吗？这个反应，人的反应就是这样的反应，就是我们凭着自己呢，我们不可能活出山上的教训。但是山上的教训不是给我们看见律法，山上的教训给我们看见供应，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那有的姊妹们说，哎，昨天晚上我差一点发脾气，然后做见证很得胜的样子。我们的见证都是显圣的，差一点要发脾气。但是呢，如果圣经里面给我们看的得胜都是得胜有余的，你看见吗？今天人家打你右脸，你说我还有的多，我给你左脸。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我们的生命，这个日子不是人过的。所以如果你想用人的力量来过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我们注定要失败。那个难处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只看见它是山上的教训，好像只有要求，好像只有律法，其实不是。旧约是只有律法没有供应的，新约不是，新约一面是有要求，有神的话没有错，主说你要转过另外一个脸。我问大家，你的敌人呢打那个脸，他说哎呀高兴了，我终于教训了他，开心的不得了。他从来没有意思要叫你打，叫转过另外一张脸，对不对？现在我问大家，是谁叫你把左脸转过来的？不是你的敌人呢，是我们的主叫你转过来。所以你不转过另外一张脸，你没有得罪你的敌人，得罪神，得罪主的。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要问大家， 这个很明显是主对我们的要求，没有错，是有教训，没有错。
但是呢，更重要的就是主要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的生命本身就是超越的生命。
你如果照着我们里面的声音来做的话，自自然然它就转过来。旧约只有要求没有供应，到了新约不光是有要求也有恩典。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到了整个的旧约，不是那个律法不好，是问题就是没有人能达到。所以旧约的律法是代表神的标准。那么我问大家，到了新约，神的标准有没有降低呢？没有降低。但到了新约，给我们看见我们里面有一个基督的生命，那个生命是个超越的生命，那个生命是一个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的生命。那个生命能走第二里路，那个生命能转过第二个。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太重要。许多的时候我们读山上的教训，只说它是教训，我们忘记它根本就是山上的样式。因着是山上的样式，这个蓝图根本就是天上的蓝图。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可以看见说，到底主所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怎样超越的生命。所以不要忘记，在这里你读山上的教训以前，你一定要明白这是山上的样式和山上的教训。所以这次我们的题目叫山上的样式和教训，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读圣经多少年来，大家读圣经一直知道它是山上的教训。所以有的人说它是律法或者新的律法，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旧的律法，旧约律法我们都吃不消了，新约律法怎么办？那么事实上啊，山上的教训呢，它的要求是100分，而旧约律法呢是60分。所以如果你能照着山上的教训来做的话，你已经考100分。当然
比方说这个你到这个最大的这个 mall 最大的这个百货公司，它有一把最有一些货就摆在第六楼。那么好了，你说不行啊，第六楼我够不到啊，我现在是最有钱的人，我希望这个老板呢把所有的货从第六楼放到第一楼，不行。但是不要紧，虽然这个货在第六楼，但是呢老板老早就已经预备好了电梯，这个电梯呢你坐着站在上面一动也不动，它可以从把你从一楼带到二楼，带到三楼，一直带到六楼。结果你看见了，它这个百货公司没有降低标准，但是百货公司呢为你预备了电梯，叫你从第一楼呢一直带到六楼。到了新约，不要忘记神从来没有降低它的标准，但是神做一件事是什么？他把基督的生命放在了，而这个生命比超越了生命。这个生命呢，你发现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你就发现说这个生命呢能把我们带到第六层，能够满足神心。所以这是马太的练习，就好像你这团呢，你经过一个礁石的时候，那么你的感觉就是我应该把礁石把它搬开，我这个团就这样就过去了。这是我们的想法，神的做法是马太福音记的做法，他不让礁石拿走，礁石还是礁石，但是怎么办？他可以让恩典的水涨高，等到恩典的水涨高漫过礁石的时候，你团就从上面去。所以这就是马太福音6章提到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摩西？这个我们为什么圣经给我们这个重要的背景？那个背景是什么？就是给我们看见说，原来呢，这个马太5章6章，马太的这个结构就是给我们看见就讲了5段话，就好像摩西在旧约讲了5段话，所以很自然的就叫我们的心思呢回到摩西面前。那么根据我们刚才简单的复习，很自然的就产生了个背景。那这个背景就叫我们明白三章，原来山上的教训不只是教训，而且是生命的样式。就好像圣经里有一句话，有许多有的人呢，他的样子是王子的样式。所以不要忘记，这里是给我们看见一个王子，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的表现应该是什么样的表现？不要说我从前打败你，现在我也打败你，现在是个王子。所以你不能再像从前一样打败主，所以千万不要说 我只要没有罪就可以。问题不是，问题是就算是许多是没有罪，你是不是一定要做？你这样做像不像个君王？你这样做像不像一个王，君尊的王子？我们知道所有不信的人对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标准。很奇怪啊，很多地方他可以去，他去他自己不说话，你去他就说话。他说你们基督徒也去这个地方吗？许多话他说他自己不，他们不讲话，他们要问说你们基督徒也讲这个话吗？所以可见呢，不要忘记，你就是到学校去，到公司房去，许多不信主的朋友对于基督徒有很高的标准，他们都期待你的表现是个是一个超越的表现。不要忘记，我们里面的生命本来就是超越的生命。所以感谢主，当你读完三上教训以后，你会问一个问题，除了主耶稣之外，有没有人真的能够完全实行三教的教？刚才你的问题就是你的答案，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人能达到这个。羊毛一定要出在羊毛上，只有主耶稣的生命能活出主耶稣的样式。所以这就是三上的样式，你读三上的教训，你所看见的样式乃是基督的样式，你所看见的生命乃是超越的生命。那么弟兄姊妹，你简单的来说，你读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你所看见乃是尊贵的王子，你乃是看见耶荣耀的耶稣基督，那个生命就在我们。所以在你遵守他的教训之前，你要先看看他的样式。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转过第二个？因为主耶稣在山上，在祷告的时候，在十字架上，他受尽摧残，他们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赦免人要七十个七次？因为我们主在十字架上的赦免就是七十个七次。所以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是给我们看见山上的样子，就是主权的样子。你看见了这个样子，原来是基督的生命，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眼睛开启，你就不会努力的过这个生活，这是办不到。人来过天上的生活，这不是人过。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呢，这个彼得要饶恕安德烈七十个七次，这什么意思啊？就是每两分钟安德烈就替彼得打一针来捅他一下，然后呢他要饶恕他。你想想一个人呢，一天到晚被人逼迫，被人侵略七十个七次，他还要饶恕他七十个七次。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日子可以过吗？这个日子当然不可以过。但是感谢我们不要忘记，如果你要遵守这个教训，你首先要看那个三上的他。我们的主他在十字架上就是饶恕人七十个七次。所以现在我们明白，我们的盼望不在我们自己，我们的盼望乃是在于基督的生命，基督那个得胜的生命就在我们。所以弟兄们，现在你千万不要逼着自己，你让他在他里面为你。所以我很简单，今天晚上现在我们又结束了，我传一个很简单的福音给大家。我们听见福音说，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们不必死。感谢主，因着主耶稣为我们死了，我们那么今天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保罗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如果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有一个荣耀的消息，你就不必这样活。许多时候我们活得很辛苦，尤其是马太五六七。如果你要活的话，很辛苦。从前是罪恶重担，现在变成圣洁的重担。迟早有一天你背不动。所以感谢主，我们的福音是什么？我们的福音是主耶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死，所以我们不必死。这是福音。我们所听见的福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主耶稣今天在我们里面活，所以我们不必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是这一年最后的，我们要不要在这最后的梦想把我们自己奉献？我们告向主投降，我们不活，我们也不想活，我们活得非常的痛苦。你想想看，人的力量要过神的日子是不可能。我从前在台北动物园看过猴子吃西餐，是很痛苦啊。 猴子怎么吃西餐呢？猴子实际上他穿了很漂亮的西装啊，他也吃东西，怎么吃东西呢？原来啊，这个驯兽师啊，在每一他不是吃西餐，他这个好像可以读书啊，可以读书。那他怎么读书？因为读，因为嘴巴在念。怎么叫嘴巴念呢？原来呢，他的这个驯兽师呢，在每几页以后就藏一个花生米，每几个藏一个花生米，他就翻了以后呢，找到花生米就吃了，吃了呢，嘴巴就念念念念，哎，好像会读书一样。但事实上呢，我们的这根本是假的，那根本猴子怎么会读书呢？所以从前有个故事啊，那是个很有趣的故事，因为有这个有个人呢，有一天呢。他实在很穷啊，他没有办法，他只好到动物园去搬什么的，去搬猴子，他根本表演猴子，他在树上，结果很不小心啊，他就下面就是狮子，结果他不小心从这个树上他就掉下来，一掉他大声叫啊，大声叫啊，那个狮子搞得你小声一点，你再叫我们两个饭碗都砸掉了，原来这个猴子是假的，狮子也是假的。所以你看见吗，许多时候在动物园里面的人要搬狮子搬猴子是不可能办得到。同样，你要我们这些人要来过基督的日子是不可能。所以就是有一件事，你越早放弃啊，主的目的是什么？主的目的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人根本就不能用人的力量来过马太福音三章六节章六章七章，因为那个根本不是人过的，那个根本就是神的儿子。所以除了神的儿子之外，没有人能过这个日子。那么今天定什么？你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让这个属灵生命从他里面活出来，你把自己完全交给他。这是最后的一天，巴不得我们告诉你这句话，但愿从明年开始能天天让你心得的喜悦。这些日子这些教训我办不到，但是感谢我也不要办，我也不要活了。你的生命既然在我里面活着，那你就活得痛快，你就完全活吧，弟兄姊妹，这个就叫做奉献。其实是我们忘记了，奉献的意思就是我不再活了，主啊，你再让我来活吧。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让主在十字架替你死，你就不必再死；如果今天主在里面，你让他替你活，你就不必再活。那么什么时候你就主说，主啊，你来为我活，这就叫做奉献。所以就是我想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今天是1997年最后的一天，但愿我们在这个晚上我们要善学习，我们能不能有一点简单的祷告，告诉主说，我活不活，让你来活，只有你能活出山上的样式来。那记得吗，这个马太五章的家谱是赛特的家谱。为什么赛特的家谱有年日可以计算？因为赛特的意思代替意思，赛特替谁活的？赛特是替亚伯活的。所以不要忘记，我们如果接受主耶稣替我们这些亚伯来活，我亚伯是一口气的意思，我们最多是一口气而已。感谢主，如果我们让主在我们里面活着的话，你看见说主给我们1998年，我们是有明天的，你看见我们所过的日子就一定是得胜的。那这样呢，你看见我们日子就可以有基督的计算。赛特的家谱，他的后裔人所有的日子都是有年日可以计算的。该隐就不是，因为他离开耶和华的面，虽然轰轰烈烈过了一年，过了1000年，我们也许他过了活了1000岁，但我们不知道。所以说我根本看他像灵一样，我根本看他好像从来没有过过日子一样，根本他所过的日子是空白。所以但愿今天我们在纽西兰这里，可以说神把我们聚在这里，那么过这一年最后的一个晚上。所以但愿我们是不是，我们趁着虽然时间已经快晚了，但是我们好不好用几分钟的时间，我现在要把时间就交换给牧师，然后呢我们看看，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能有一点简单的祷告，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那这样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回过头来再听山上的教训，你会找到很重要的依据，就是原来这是山上的样式。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说是基督的生命能活出基督的生活来，那这就是山上的教训都给我们看见。好，我们好吧，低头一点，就我们把这段时间交在你手中，求你继续的说话， 特别在最后的一个晚上，1997要过去，我们仰望你，给我们创造一个新体，让我们个个都愿意把自己做起来，因为你活在我们里，我们愿意让你在我们里面活着。谢谢你听我的祷告，靠主耶稣的名。